一般就像温度比较高有小风然后又干旱的情况下，就花粉就是最危险的。
你说的就是北京，我知道。
对，就
北京我们称之为园艺地狱。我觉得在北京人可以给自己减少一点心理内耗，就是我种不好植物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对，就是这个地儿不行。
好的好的，这个地儿不行。
就全北京市啊，就把城区郊区整个行政区划里都算上，大概有1.2亿棵杨树。北京人每人能分5棵。
你看你说那个要在特定的时期做训练，让我有一种海淀家长要开始卷这一块的
卷过敏是吧？从小往鼻子里面喷点。
大家好，欢迎收听自然选择，我是范刚。
我是谢莫超，这是一档新的节目，我和另一位主播范刚都是多年的科学记者和科学编辑，我们希望可以借助这样一档播客节目和大家一起发现热点故事里的细节和问题。今天我们想聊一下花粉过敏和杨柳絮相关的东西。我们过来的路上，北京的天气非常好，但是还是有一些杨柳絮，但相比前两天程度已经降低了很多了。大概上个月的时候，我身边有很多很多的朋友都在花粉过敏，而且过敏的特别严重，100鼻涕100泪。所以我们想录一期播客，把城市植物过敏彻底给讲清楚。
然后彻底讲清楚其实还挺难的。
对啊，
努力
努力一下，
努力讲清楚。
嗯，
好，我们这一期的嘉宾是来自首都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顾有荣副教授，同时也是知名的科普博主，跟大家打个招呼吧，顾老师。
嗨，大家好，我是顾有荣。
好，我们具体在聊详细的内容之前呢，想先请顾老师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杨柳絮和前一阵的这个花粉过敏到底是怎么回事。
其实杨柳絮和花粉过敏好像没有直接的关系，我一直觉得杨柳絮好像是给花粉背了个锅。就是他们虽然产生杨柳絮的这些植物可能也是过敏源，但是他们毕竟是这个植物生活史中的不同的阶段，对吧？杨柳絮是种子，但是导致过敏的其实主要是花粉。咱们还是先说花粉这个事儿吧。
嗯，
就是你刚才提到说上个月很多人都在100鼻涕100泪，过得很凄惨啊。其实这个月也没好到哪儿去。
是吗？你过敏吗？
没有，我还好，但是我旁观大家过敏就觉得确实是件挺惨的事儿。就是因为上个月的时候这些风媒传粉的植物在集中开花，所以空气中悬浮的花粉颗粒的数量非常之高，你每吸一口气可能都会吸进几百上千个花粉粒儿。然后这些东西在接触到你的鼻黏膜之后，因为花粉的表面上有一些奇奇怪怪的蛋白质啊什么的东西，它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做出一些被入侵了的反应，然后它就会做出一些过度的反馈吧。
你说的这些植物就从北京来说主要是什么？
在北京早春导致花粉过敏的植物包括各种松柏类的树，比如说油松、白皮松、华山松啊，这几个东西占花粉相对要晚一点，然后圆柏和侧柏这两个是稍微早一些，而且花粉量特别大的两个种类。还有就是一些落叶的阔叶树，比如说白蜡树、悬铃木，也就是那个法国梧桐，还有就是杨树。对，杨树这个东西确实挺烦人的，它在开花的时候去甩花粉出来让大家过敏，结种子的时候我也会把杨絮给丢出来让你养养，反正是不是什么好树。
那我这听起来感觉所有树都在散发过敏物质。那你刚才说这个杨树它这么坏，那为什么这些过敏的植物当时要种它呢？
啊，这个杨树，对，你刚才说好像就是身边全都是会导致过敏的树，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哈。就是在北方能够选择种在城市里面的树的种类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就是从一方面是从自然的角度来说呢，就是像这种温带森林本身就比较倾向于适应那些风媒传粉的植物，因为在这种相对比较冷的环境下，它早春的传粉昆虫的数量是比较少的，所以很多植物它都要借助风力来传播花粉，这样才能有比较好的这样的繁殖优势，这是这里的自然的特点。如果要说人为的选择的话呢，有几个原因吧。一个是选择杨树的原因是杨树是很少有的，这个生长速度足够快，成活率足够高，就是足够便宜，同时又能成荫的这样的树，所以在北方的城市里面不管是用来绿化还是说做防护林来栽培，杨树基本上都是一个首选的树种。 再就是像刚才说到那些松柏类的植物，他们是就北京现在有一个要求，要四季见绿，三季有花，然后冬季的常绿树种的这个比例不能低于35%啊，所以你会看到这个城市里面会种很多的松树和柏树，在郊区的造林绿化的时候也会种非常之多的侧柏，往西边山上看那个低山的那些绿色的部分基本上全部都是侧柏。
另外就是我觉得有一点，就是为什么说花粉现在闹得这么严重，可能有个比较讽刺的事情，就是花粉就是主要是说树的花粉作为致敏源其实是一种比较弱的东西，就是相比别的某些著名的其他的致敏源，比方说花生那些级别的，它其实很弱的，就是人需要接触很多之后才会让你的免疫系统开始惊慌，但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吧，就属于就是大家长期都不重视，就像北京的那种什么树花粉其实基本上好像说就是2010几年才开始正儿八经的搞这种大范围的监控，国外也是，国外你像那个美国的那种第一个就是这种综合性的园林性的过敏指南应该也是在00年前后才出来的，所以就是如果这个东西是属于像花生那种严重的话，那大家早知道过敏就一票否决，想都不用想了，但就是因为它不是那么严重的事情，所以大家反正就也不在乎，就一直拖，等到说拖到现在说种的树多了，然后气候变化了，然后温度二氧化碳都上升了，这时候大家发现过敏才不对了，才知道才遇到这种情况，
对，以前都不是个事儿，
对，以前就对这个事情没认知，就没感觉到它会这么重要，
对，那能说现在这个过敏是我们获得北京一年四季都有绿色的代价吗？
很显然它是一个
代价
嗯，对，
那除了北京其他的城市也这样吗？
北方城市总的来说都这样，因为能选择的植物种类非常少，就是如果你要想呈现出足够好的绿化效果的话，只有这么几种树能够选择，就都会过敏，其实类似的事情在其他国家也是一样的，就只要在类似的这种气候条件下能够选择的树都不多，
就而且城市里面毕竟就是这个环境本身对于树来说太糟糕了，你首先种的树你得让它在城市里面正儿八经活下去就很难，然后你还不能太难看，然后你还得有足够的遮阴效果，你还不能长得太慢，能够把还不能被病虫害搞死，不能说根系出问题，然后什么被长大旱什么大雨什么的给弄掉，就能剩下在这里面能活得不错的树其实已经没多少了，就等于是。
南方的城市就会好很多啊、嗯，南方一个是树种的可选的余地更大，而且南方的就在整个植被里面这类风媒传粉的树的占的比例也更小，你选择范围大了之后你完全可以不选那些会把花粉飘出来的植物，比如说你看长江流域以南的城市很多地方都会种各种各样的榕树，榕树它那花序是引头花序，对吧，花粉都包在里头，没有小蜂进去还带不出来，所以那种东西是完全不会引起过敏的。
我刚从杭州回来，
嗯，
杭州整个感觉一个人家很绿了，还有一个是它整个很湿润多雨的这种环境对这个花粉的浓度的影响吗？
有，就是如果空气湿度大的话，花粉比较容易从空气中沉降下来，它就飘不远、嗯、或者比较容易粘在物体的表面，就被拦住了。嗯，
就一般就是那种什么像温度比较高，然后有小风，然后又干旱的情况下，就花粉就是最危险的、
嗯。你说的就是北京，我知道。
对，基本上就是这种。嗯、另外还一点就是从那种整体的生物多样性来说，就是热带比温带高，温带比寒带高嘛，所以就是自然而然的，就算没有其他的因素都一样，在热带你本来可供挑选的树，它天生的就多，这也没办法。
啊，我知道你责任朱棣全责是吧？让他把进来北京的。好。那我们下面其实要讨论一些过敏的事儿，在这之前我还是想替听众朋友先问一个问题，就是这有解决办法吗？因为我一个朋友前两天我刚跟他吃过饭，他基本上出门就跟那个知名明星似的，口罩戴了好几层，然后戴了那个巨厚的护目镜，戴了个帽子，然后见面的时候眼睛一摘下来泪汪汪的，就他到底有办法吗？我看小红书上还有人什么组织掐花苞什么的、
哦、就是这都是一些杯水车薪的办法、
嗯、没办法对吧
没有办法
那不能把这些树都换了吗？因为我看北京市园林还发了通知什么把侧柏从那个目录里撤掉
啊，终于醒过味儿来，这事儿我还真不知道啊，没有了解他们最近的动向啊，但是那撤也没办法，你不能把现在的侧柏都给砍了呀、嗯、
为什么呢？砍了呗，砍了大家不是都爽了，
砍了就绿化的指标就达不到了
就你换啥树呢，你从小树长到大树你需要时间的这些东西，
对，
你说你现在把侧柏砍了，你成年树不是不能移栽，但成年树移栽就巨难巨贵，
对，
就是大批量不现实，你只能从小树，然后你那个小树在那儿的话，那你其他的那些遮阴啊什么的就微气候调节啊，然后那个抗污染那些指标就全达不到、嗯、
对，
所以还是得花钱呗。我在做这个准备的时候还看到2010几年还是零几年北京市什么一夜之间把长安街所有的我忘了是把某一种树换成另一种树，这就是预算足够的情况下干的事儿，对吧？
对，你肯砸钱那当然是没问题的，但是北京这么大对吧，不是只有一个长安街，
对，就是你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你可以铺开的整个那种大面的话就很难做不到。其实这事情挺难的，就是那种园林里小树你希望它长大，但是大树了之后你又希望它停在那儿不动，就是这种长期规划一直很难。我看过他们之前有那种就有很多那种迷之思路，就比方说在靠人行道的这边先种一排那种长得慢的，然后再靠那种住户那边种一排长得快的，让长得快的先撑起来，然后等到长得慢的长起来是把快的那些再砍掉，诸如此类的。他们有很多那种、
听起来是个高级的，先拉一个绿色的假的树在这
儿。对，就是有那种很长期的规划。之前看过他们美国人当年那个二十世纪初搞的，有一个120年的森林行道树周期，然后就每30年一次大变，30年一次大变，然后到120年完整一个循环，就是这种特别长的这种周期。然后你说如果中间这种大周期中间出了什么变故，你说突然说决定说啊这批树不行，我们得砍掉啊，整个全乱套。对对，这种长期的项目都很难办。树太麻烦，
是的，就是不只是花钱还要花时间。
这个我其实之前在问到我们另一个朋友，就沙漠豪猪老师，他也是首都师范大学的毕业生哦。
对对对，
可以
是我校校友，
对，著名。其实我也是我校校友。
对对对对对，
沙漠豪猪老师之前跟我讲，他说这个日本的问题其实也类似，但是特别简单。我也看到说这个岸田文雄最近也说了一个，就是说他们终于开始准备治理日本的这个花粉过敏问题了，已经严重到说日本国民里40%多都花粉过敏。那他就讲说日本的这个问题其实特别简单，就是战后或者说在二战到尾声的时候需要大量的这个木材嘛，无论是打仗还是重建，那就把旧的那些树都砍掉了。那这时候在重建的时候就需要更多更好的树，所以他们就选择种这个杉树，是吧郭老师？
对对对，我猜测他们种这个柳杉的意图是这样的，就是二战快要结束的时候，日本开始就是他们没有石油了嘛，就是去挖那个松树和柏树，就是这些针叶树的兜子出来熬油，这类针叶树的树脂给熬出来用它来提炼轻质油。
这可以吗？
可以可以，就是熬松树兜子，这个还让日本的那个航空兵撑了一小段时间，
加了零式战斗机。
对对对，
军国主义的穷途末路
啊、对，是这样，就是一个穷国他要打这种全面战争，最后都是这样的结局，没办法的。但是可能在他们心目中留下了这些东西比较有用的印象、就去种那种速生的针叶的用材树种的，主要就是日本柳杉，
所以就现在到处都是。然后
对，
结果发现大家都过敏、然后也说到了刚才我们那个问题，首先砍树很麻烦，砍完了再运走，这要花很多的钱，很多的人。
对，
然后再搞来新的树又要花钱，有很多的人，
对，
就缺钱。
这是一个很大的量啊，你想想就是在日本那个情况也是，它的这种浅山区就不是那种大山里头，浅山区人工林全部都是日本柳杉。你从那个日本的这种山区，你如果坐电车从那儿过的话，看到的颜色基本上都是一样的。所以你想想这么大的量，你要把它全都清除掉，这个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所以解决办法，我看他的解决办法也就是再发点口罩。
发口罩，大家
就弄点氯雷他定、
嗑药，对，没办法。日本那个特别夸张，它花粉多到什么程度？它在柳杉大面积的散花粉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叫花粉日华的景观。
是什么样的？描述一下。
就是太阳周围出现这种彩色的晕圈嘛、
这么厉害吗？
对，一般这个是由那个云形成的，对吧？在日本是可以由花粉形成的。
那推荐我们这边过敏不怕死的听众可以去试一下，大概几月份呢？
也差不多就是这会儿。
好的好的，如果你在这边有症状，你可以去挑战一下地狱难度，是吧？
对对对，人家真是地狱难度。就樱花季结束之后，柳杉开始散花粉了
啊，
你刚爽了没两天，马上就开始了。
我们组织一个花粉旅游。
哇德国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况，就是那种柏林反正也是战后嘛，他们跟日本还有点不同，就是因为他们就是柏林正儿八经是打过巷战遭过轰炸的，所以里面有大量的树就是要么是炸的不行了，要么是就是在那种就是被炸之前，可能很多时候因为当时缺乏取暖和燃料，反正很多被砍了嘛。然后还有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是，当时就德国的那些工兵在就是战争快要结束的时候，往很多那种行道树的就是侧面塞了炸药、他们的想法是说把这些东西，不是就也没有鬼雷，他们想法是如果对方坦克开过来了，他炸药一引爆，那个树就一倒，就倒在那就立刻变成路障了、
坦克路障。
但是就是在仗打得兵荒马乱，事后那些人差不多都死光了，大家就把这事给忘了。然后大概过了10年之后，大家突然发现，哎，我们的行道树里有炸药，然后就
过了10年之后。
对，55年的时候，大家才突然发现这种事，才去翻那些纳粹记录，才知道他们干过这事儿嘛。因为就是太混乱了嘛。对，所以总之就是等于是原来的行道树，反正就得批量重新弄。 然后批量重新弄的话，这树的年龄组成就很成问题，因为全是小树一起长。当时柏林正好还赶上了那个就是东西分割嘛，然后两边的还没法一起协调，经常就这边的虫跑到那边了，那边的药打到这边了，就很难搞。对，就反正就是啊，这树的麻烦太多，麻烦太多了。
哎，你说到这个，我也想到一个和二战有关的一个例子，在广岛看见的。他在一个神社的门口有一个很粗的一棵棕树的树桩子，然后他把那个就整个横截面给切出来，上面年轮盖了一个亚历克板在上面，然后标出了一些特定的年份，就是在1945年的那儿有一个标签，然后可以看到1945年到1969年之间那个方向那棵树的年轮基本上是没有长的，就是在广岛吃了那颗核弹之后，这棵树没有死，但是它的健康状况受到了非常沉重的打击，所以在朝着核爆的这个方向这个面上，那个树可能基本上完全被烧焦了。接下来它是重新长出来，就是这个在背阴那面的就没有被烧到的那一面，它的形成层还活着，然后它长过来重新形成了这个树干，在1969年之后又开始继续的生长这个年轮。所以你看到这个树两边是不对称的，在背着的那一面年轮相对来说要正常一点，然后朝着核爆的这一面那个年轮就特别特别窄，然后最后这棵树大概在2009年左右死了，他们就把这棵树给锯断，然后留了一个那个年轮的横截面在这儿。我觉得是特别好的用来说明这个木本植物的自生生长的例子，所以我把它拍了一个照片然后每次讲植物学课的时候都把这个拿出来讲。
好的，那个如果有顾老师的学生或者上过顾老师课的听众，那你可以留言看他当时有没有给你打高分啊。好的，昨天我买了一本中信出版社出的新书，叫《过敏的真相》，这不是广告啊。当然我这600多订阅的听众如果说有广告也挺神奇的，那如果有广告可以找我们。这作者是一个医学人类学家，然后他自己也是这个过敏很严重，因为昨天才送到刚出，我快速的翻了一下一些比较有意思的点。一个就是说，他说预计到2030年过敏的这个人群会从现在的 40% 到 50%， 那相当于有一半人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过敏。那其实刚才都聊了嘛，就是说树这事儿基本解决不了了，那我们想看能不能从过敏下手帮大家解决一些问题。
这个事情其实就是现在的这个过敏的流行病，不能说千古之谜，但可以说是就是200年之谜吧。就是到底为什么现在就这么多，就为什么小时候大家对于过敏就没什么概念，就好像对吧，没怎么听说过人过敏，而现在突然之间到处都是过敏，这么严重，那么多人送医院，就这事儿不知道怎么回事，现在谁也不知道。就当然这个事情的零假设就是大家出发点可以会说也许是小时候过敏是存在的，就当然它肯定是存在的，当时没有引发大家的重视，叫什么能左撇子什么的，就是在那个过去很久以前大家也没有重视过，就有些左撇子可能就没有出柜，就谁也不知道它是对
出柜
能这么用的吗？
就反正谁也不知道它是，但反正后来发现了说人群里可能其实是有1/9到1/8左撇子的，但这个很明显它不足以解释过敏的这种现象，因为现在的过敏实在太严重了，这不像是说你隐藏起来说你强行学右手吃饭右手写字大家就不知道的那种情况，这个过敏的明显超过了这个情况，所以肯定还是有一些外界环境的改变，但就是到底哪些外界环境改变了呢，那就很多很多种不同说法了。就反正一般现在就可能说知名度最广，知名度就是那个最流行的说法叫卫生假说，说为什么都要过敏呢，因为我们现在生活条件太好了，太卫生了，大家跟那种灰尘啊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接触的太少了。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呢？就是它的基本原则就是说人的这个免疫系统，它生下来的时候它自带的那种知识其实是不足以应付这么复杂的环境的，就是那你天底下那么多分子数都数不清楚，你怎么知道哪些东西是坏的哪些东西是好的，没法知道，它要学习。但学习的时候他就需要有这么一个那种生命早期里接触的这么一个参照系，而那个这里面很多正常情况下的参照系应该是你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的常见的这种脏东西，但如果你小时候环境太干净了，你接触这些东西接触的太少，那他就无法意识到自己应该以什么标准去进行这种筛选，那可能就会本来那些无害的东西因为他平常没怎么见，所以他就会把它判定是有害的，所以整个标准就被他拔高了，导致说本来应该没啥问题的花粉这样的，其实花粉 就是本身应该是对人体无害的，但就是等于是说他自己的参考系没定好，所以他把它认定为有害的，然后好了就开始进行一种过敏。
这个我在那本书里其实也看到，他讲说大概在20世纪初的时候，人们就发现说城市里的这些人比农民更容易得花粉症。然后我也搜到了一些，这有一个1938年的纽约时报的报道，也是说花粉，就是花粉流行要来了，大家应该注意一下。这还有一份1949年的也是纽约时报，他就说一年一度的囤草大战即将于今天开始，反正这些都是当时的大城市吧。那这个城市里更容易得花粉症的原因是什么呢？
我其实没有能正面回答这个问题的知识，但是我在想这个是不是和这种就城市这种就人类活动干扰特别强，它没有自己的原生植被，然后植物多样性相对来说比较低，特别容易大量的产生这种抗干扰能力比较强的植物，像刚才你提到囤草嘛，对吧？这个玩意儿在中国也是一个重要的外来入侵种，它就是很皮实，然后繁殖能力特别强，容易长了一大片。我想就是像这种在城市以及郊区大量生长的这类的风媒植物，它所构成的这样的一个植被的环境和农村是不一样的，就是农村里有一些自然的土地，就吧，比如说农田本身是一个管理强度非常高，在里面其实出现杂草的可能性不是特别大。然后那种荒地呢，如果不是那种新生的荒地的话，就隔了一段时间之后，它很快就会被这种自然演替的多样化的植物给覆盖掉，所以里面的特定的某一个种类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少，所以它可能相对来说比较难在一定时期内形成一个花粉爆发的高峰。但是城市的就是市区和近郊这种有人为干扰但管理强度又不够的时候的，往往是这种先锋物种或者入侵物种能够快速大量生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它能够产生这样的大的花粉瘤。就是我只能从植物和环境的角度来说，但是我另外就是刚才提到说卫生假说，我也有一些疑问。
其实它是就是不是很确定的，这是属于那种原因之一吧。
对，因为你说就算现在的城里的孩子们都过得比较从小都过得比较干净，但是他其实从生下来开始就是在一个花粉浓度比较高的环境，一直在这个里面的，就是他的免疫系统如果没有说遭受过其他那些东西的锻炼，但是花粉锻炼它应该是一直在经受的。对，所以这里面是不是存在一个这样的偏差，就是说到底是觉得城里的人比乡下的人容易得花粉过敏，就是统计和取样上的问题，还是说真的有这样的
其实还是有的，就是他们有过这种研究，就说不过就是一方面也是跟那个城里的特征，因为城里面还有很多污染物嘛，就是这里面污染物其实跟花粉的过敏很多有这种什么协同效应，他们有一些研究。就一个是说本身就是城市里，首先城市热岛效应温度高，然后同时那种因为汽车尾气啊乱七八糟二氧化碳多，就温度和二氧化碳都能让花粉的产量大大增加。那么之前有那种比较离谱的研究，就还是囤草，就是路边汽车的尾气，只要那个尾气往那一喷，囤草的花粉立刻就增加，也不是立刻，反正就是非常快的就增加。本身那个花粉它上面会沾着那些其他的就是有过敏风险的污染物，它会沾上。
对，
而且就是城市污染物很多其实对花粉有破坏效果，就是有些硫化物啊氮化物之类的，你跟花粉一结合会把花粉表面的那个壁给撕裂，那你这么一撕裂的话，那花粉里面的那些致敏原什么暴露就更多了。
好吧，
有很多那种神奇的协同效应，就莫名其妙。但总之就是能搞出来这种，
听起来就是我们的城市发展的越好，就我们了解的大家生活水平越高，那自然这个过敏发生的情况或者说花粉导致过敏的这个情况就会越来越大。
我也觉得，所以我也觉得这也是那种就之前可能你说几十年前大家都没有意识到说这些花粉一定是炸弹，那现在来了就是怎么办吧。
那这个听起来也预测不了是吧？
是的，
对，这个确实是，就真的缺乏了解，包括我们对于免疫这个现象本身也是缺乏了解。还是回到咱刚才说的那个卫生假说，就是特别经典的一个案例是，就是那种花生过敏。花生过敏现在在那种欧美那些国家特别严重，而且就是这是真的那种能死人的过敏。就是
那这个是只有欧美或者说白人才有，还是说我不知道我身边的人其实都花生过敏？
就是你身边可能会有，但是这很明显在欧美的比例特别高。而且现在和比方说50年前比的比例也是明显偏高，就是超出了那种说因为我不知道所能解释的那个范围了，这就很奇怪。
奇怪在哪？
就是为什么会突然变这么高嘛？然后在2015年之前，大家都觉得说啊，那个花生过敏好严重这个问题，所以最稳妥的方法就是坚决不要让小孩吃花生，
就甭管你过不过敏，反正就别吃，
对，千万别碰，千万别碰，就是万一碰了，他们觉得说这玩意就碰过敏，一般都是那种反复过敏的话会越来越严重嘛，所以他们就会说你千万不要碰，你就是花生 剩的添加物啊什么，包括那种现在就是很多地方的食品标准里都有说这个要说本品可能含有花生，它要专门在包装那儿写一条，甚至说本品使用的生产线曾经处理过花生制品，这种事情也得写，
这种也会过敏，
对，这种也得写的。总之在15年之前大家都是严防死守，然后15年出了一个论文，大家发现搞错了，全搞错了、彻底搞反了，就是恰恰是因为小孩小时候没接触花生，所以他长大的时候对花生才容易过敏，就应该让小孩从小就是
练一下，
对，从小用微量的花生去锻炼才行，但这个得要求微量，因为有的小孩他这确实是有些人你怎么就是你不锻炼他就真的有过敏，所以这玩意儿你也很难说就是这个合理的，这个就可能只能让家长去看，但总之之前严防死守的那个态度绝对是错的、所以很可能就是现在西方的过敏很可能就是这种，因为你一开始大家看到了过敏，花生过敏吓坏了，然后就是对过敏所导致的这种乱
造出了，一代人，
对，造出了这么一代过敏的人、就是可能会这种情况，
这个让我不禁有一个阴谋论的猜想，就是不是因为花生酱生产厂商和燕麦片生产厂商之间的不同阶不同时期谁取得上风的问题，对吧？燕麦片厂商占上风的时候就是说千万不要吃花生酱，然后终于在15年之后花生酱厂商扳回一局，现在就是说你们，但是他又不能否认这个花生确实导致过敏的事实，我跟你说你稍微吃一点花生酱用来锻炼一下自己的免疫系统，有这样的类似的事情其实发生过很多，对吧？
糖和脂肪
对对对，
事情其实是有过，但现在反正花生的这个情况就属于说很尴尬，因为大家也不能确定说给小孩到底有多少就合适，所以就属于这种很微妙的情况，包括现在有一些治疗花生过敏的药，它其实就是花生蛋白，就是那种，但是就严格控制剂量来保证说你不会在治疗过程中先死掉了，诸如此类的，总之很麻烦。
我突然想起那个弱智发酵，每天用小口径的子弹打我一枪，那是不是过一段时间我就可以忍住大口径的子弹？其实过敏这个事儿，刚才说了很多花粉过敏，然后其他的过敏，现在其实我今天早上还看到某。就别猛了，就和睦家在推一个过敏原测试，很贵，2000多块钱。之前我们的这个后期凯特老师去协和那个变态反应科做过过敏原测试，是往手上打了很多那过敏原，然后过一段时间看哪个。但我看那个书里好像也讲说这种测试也不是特别靠谱。那这种测试就有意义吗？
然后是有的
，有肯定是有意义，但是
花2000块钱要看你自己的经济实力，对吧？
协和测没那么贵啊，
协和没有，
对、
和睦家那个测法是有啥不一样
的，溢价高，
和睦家的价格，
对，
要不然怎么不要黑和睦家，到时候反正讲
讲。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属于免疫这个事情本身的状态，其实大家都没太搞明白，这里面难懂的东西太多了。
为什么呢？能举举例子？就是第一是没搞明白在哪，然后是为什么搞不明白。
就我觉得像刚才说过的那个说人为什么过敏这个事情，其实就是没有，我刚才咱们说了说卫生假说是最普遍的，但它有很多不能解释的问题。一是比方说就是其他国家不论像欧美的那些基本的卫生措施，比方说什么下水道啊，什么基本公共卫生那些的，其实在20世纪20年代就已经搞完了，但是就是现在这种过敏大规模泛滥的情况并没有当时立刻就出现，而是慢慢的延迟了这么20-30年、30-40年甚至更久才逐渐出现。那中间这个延迟到底怎么回事？那是中间还发生了什么其他的事情吗？还是难道说过敏真的就要差两代人才能出现？这么说也很奇怪，但大家就不是很搞明白，所以也有很多人就提那种其他假说嘛，比方说有人说就是肠道菌群嘛，现在就流行了，就是一直不觉得肠道菌群，就是虽然我们平常都黑它，但大家确实认识到了肠道菌群这很重要，那大家就在猜说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首先饮食变化，然后就是一方面是你吃的东西反正纤维少了，糖脂肪多了，这个大家都知道，就是当代饮食的变化，还有就深加工食品，那是不是影响了肠道菌群，然后肠道菌群是不是影响了免疫，因为本身菌群它就在人的肠里面，它跟人体近距离接触，所以认为说它是就是免疫系统自我校准的一个重要目标，这个其实是很合理的猜想嘛。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抗生素，因为抗生素它毕竟大部分抗生素都是不太挑嘛，你吃到体内致别的感染的同时肯定会影响你体内肠道菌群的情况。
对，
另外再就是那种包括就是剖宫产，就是那种剖宫产的话，那婴儿就不会接触母体的那个阴道细菌了，然后
对
还有包括另外再就是母乳喂养是不是也锻炼了人早期的免疫系统，总之就是很多种相关假说，但是就太复杂了，就是很难把这些因素都拆分开来。
对，涉及的因素太多了，所以就没办法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他其实甚至连诱发这个过敏反应的这个过程都没有搞得太清楚，就具体是哪一种成分去让你的免疫系统有特殊的反应啊。就是甚至说我记得有一个事儿，就是他变态反应科在分这个过敏源的时候，他就分那种一二三四那几类嘛，但是分在那同一类里面的花粉过敏源，其实他们彼此之间的亲缘关系并不近。就比如说我印象中好像是这种蔷薇科的这些东西跟什么反正八竿子打不着的这样的另外一些植物归在一类，然后就是他们之前就是协和也找过我一回，跟他们聊这个事儿，他们就说这些东西分类学上有没有什么意义，就是没有，完全不相干。
对，就是变态反应科在变态反应科给花粉过敏测试时候做的分类，在植物学课上是得不了分的，对
对对对，就完全不是一种分类方法。但是他们的分类的依据就是说，如果你对这一类里面的其中某一个过敏，你有可能对同一类里面另外一个东西也过敏、就是我记不清具体例子，就假比如说你对苹果过敏的话，那你可能对核桃也过敏，大概是这么个意思。
就是人体自己对于花粉有一套奇怪的分类法，
对，
就是
就
不是
人体不是从植物学上分的，对吧？
对对 对,
对,
对，
也不看林奈，也不看西方。反正免疫真的是很奇怪，我印象特别深，我当年第一开始学免疫的时候，高中的生物课本里要讲一点免疫，我当时脑子有病，我觉得这个东西还挺好玩的，我就去找了一本那种大学的普通生物学教材，然后一看讲的不一样啊，这不是那种大学比高中讲的深的那种不一样，而是它直接就相互矛盾的不一样。我就去找我生物老师，我说这个为什么不一样，然后生物老师说
你
别看，
就你话多，
不是，比如说你别看现在不一样，你当初上了大学之后你学免疫学的那个课，你会发现它还不一样，你要是读了免疫学的研究生，你会发现它还不一样，就是这种东西它就是复杂到了没有办法正确的简化的程度，所以它只能每一集给你讲的都是错的，只是更接近于大家所了解的当前的状况，就是复杂到了这种程度，就没辙，
太可怕了。所以免疫到底是不是科学？
我最后在免疫这块还有一个问题，因为我看那个书里的作者想尝试从演化角度讨论这个问题。我知道范刚是对这块的内容比较熟悉，
我本科反而算是学演化的，就是这个，但是这个怎么讲，就是因为演化里很多东西就是很难验证，所以我只能说就是这种小范围假说吧。我觉得就说免疫这个东西，首先它是没有办法靠先天的机制来去对抗的，因为咱们刚才提到的就是全世界上的分子无穷无尽，就是病原体到处都是，就是你不可能说真的说把这些信息给写在基因里面，这是做不到的，就基因容量也没有那么大，它没办法对世界万物进行分类，那就一定要后天学习。但后天学习这事儿呢，成本非常巨大，就是对于人体的这个能量消耗特别大。就有一个那种特别好玩的，就是我们知道就是学习的一个经典例子，就是语言，就是语言学习，大家就是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它有个敏感期，比方说小孩你在前五年里你让他，就是不管是哪儿出生的小孩，不管什么血统的小孩，你让他生活在什么语言环境里，他就能学会这种语言，而且就是他不需要看教材，不需要学语法，他就能得出几乎绝对正确的这种语言用法。但是只限敏感期，等到小孩比方说十岁以后，你让他再去学第二外语，那难如登天，你就得一点一点从基础学，你不可能让他就整天听磨耳朵，就不可能够了。那为什么人脑会有这种情况呢？就是大家只能解释说，就是第一语言很重要，又只能靠后天学，但是学这个的机制可能维护费用太高了，可能在代谢上或者是很多东西就只能在前期做，那等到那个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它那个系统或者就关闭了，或者进入那种睡眠模式，它就没有办法人一辈子都像小孩那种方式学语言，这个可能会有那种很底层的生理啊代谢啊或者什么做不到。所以免疫我觉得也是出现这种情况，就是人体要学习这个东西，绝大部分学习没办法，你只能在小孩那种进行，就是你只能供得起那么一段时间。所以呢，如果你那个时候你学的不好不准，你长大之后你其他的就要全套的出问题，就过敏。那我觉得这是就是属于演化上可能是很难克服的这么一个问题。
对的，同时我觉得呢，就是这个东西很难形成一个选择压力，
就确实也是因为对吧，就是过敏现在反正我们医学条件也不错吧，就是说现在过敏也不太容易死人了，你真的要说靠这个选择的话也很难选。而且就算说在一个医疗条件不好过敏大量死人的情况下，那与此同时也有大量的人是因为免疫系统在另外一个 个方向做得不好，就真的 BNT 来了时候搞不定的时候而死人，所以就是两边都有，就是这个
太警惕和太不警惕都不好，
对，就是第一类错误和第二类错误都可能犯，这个事情就没有办法，就找不到那种平衡，
对，就取一个中庸之道，
嗯，对，就是到最后大家就是两边都挨骂，但是你也没有办法了，就是
对，你是想被病原体弄死还是想被免疫系统弄死你总要选一个对吧，
选你的死法，
对对对，
嗯，但我刚才听起来有点，你看你说那个什么要在特定的时期做训练，让我有一种海淀家长要开始卷这一块的
卷过敏是吧，
对，卷过敏，从小
往鼻子里面喷点
这样长大了以后我就可以去参加刚才我们说那个花粉团
是花粉奥林匹克
对
吧我听说他们是有这么干的，就是有些家长，
啊，真的有吗，
就是去那种就是那个农场假说嘛，就是说他们会说从小在农场长大，他们找机会尽量多去农场，到底有没有用，但那个事情其实也是就是证据不是很明确，就好像有那么一点用，但与此同时农场里又有一些真正有危险的过敏物就是你又分不开，
真的
对
细菌和病毒，
对
对
对, 对，又分不开，所以就是现在等于是没有人有那种完美的办法来处理这个事情，
不过我们这一代小孩，反正我自己是，我小时候我爸老给我扔乡下，
哎，我觉得也还行啊，你在过敏流鼻涕的时候就看看北京市的平均寿命心里就平衡了所以的流鼻涕的代价还是值得
的。好的好的，大家反正也可以去挂协和医院的变态反应科。
嗯，对对对，
反正吃药打针总是有办法的嘛。最后就是总结一下过敏这个阶段吧，然后我来再引用一下那个书里我觉得一句很好的话，他说叫关于过敏的原因没有简单的答案，只有难以回答的问题。
绝望的
好绝望。
好的，既然那个我们刚才说了树没办法，那现在过敏也没办法，那我们还是再回来找找树吧。就因为刚才提到一个细节，就是说北京市是有一个叫园林植物的目录，然后最近这两年吧，把那个因为大家我认识很多这种过敏的社群，是的，现在有很多这种过敏的社群，他们会每天打12345，然后或者说去园林局或者去那个北京市政府网站填工单，然后让要求政府把这个特改都砍掉。政府刚才我们说到为什么不砍对吧，他们给出了一些回复，就是说我们已经开始把特改从园林植物的目录里去掉了，然后我们开始选别的了。那园林植物的这个选择来说，请教一下顾老师，刚才我们其实简单的提了一下，现在能不能从头说一说这一个城市在选行道树或者说选园林植物的时候它要考虑哪些要素。
这个其实在不同的城市发展阶段选择园林植物的标准是不一样的，中国的很多城市都是新兴城市，或者说就算有个老城区，但是它容纳大量人口的还是这种新建起来的新城区，那么它的绿化基本上就是从零开始，在这种阶段需要优先实现的是覆盖面积，就是先得把这片都给变绿了，不管它质量怎么样，让它先绿起来，让它好看，对，先种活，所以就会去倾向于选择那种生长速度比较快的，能够成荫的，就是说对分支方式也有要求，对，再就是肯定还得好活，就是满足这个特征的树一般就会被优先选择，这个就是为什么咱们城里面有那么多养树的原因。
但是我其实也查到有一个关于北京市行道树的研究，就北京市的这个行道树还是
白蜡树多，也是个过敏杨树。
北京市行道树2010年有43%的行道树都是国槐。对，20年也是40%多。然后这个论文最后结论就是说他觉得就是他认为这国槐的比例太高了。
不种国槐种啥呢
对，这其实就有引入下一个问题，就是城市的自然植物生态有什么和这种大自然里的野生的植物生态的不同呢？
就是城市里的所谓生态，它实际上首先是要满足宜居性，它要让人在这儿住得舒服，在这个基础上再去选择植物。但其实我们说在就是城市里面的这个生态系统功能这个概念是一个非常新的概念，真正被提出来在国内哈，被提出来说并且进入实践环节可能也就是过去10年间的事儿。再往前真正执行城市的绿化的工作，比如说园林部门，他们的指标就是覆盖率，
就是绿
啊，就是绿啊，然后绿化美化嘛，对吧，除了绿就是美，那美就是你靠一些临时性的这种措施，靠种花这些是可以满足的，那绿化这块就是种树，那种树它如果是覆盖率先行，选择的面其实就非常窄， 嗯，像国槐也是，国槐这个在北京有这么大的比例，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就是适合国槐生长。北京种国槐也有非常长的历史，你看就是地名里面都有，对吧？什么什么大槐树、
大槐树、还有大柳树、
大柳树，对对对，没错。所以就会优先去选择这个树，因为大家都清楚，这个树就是适合在这儿种啊，它长得也快，也能成荫，而且国槐还挺好，它也不会导致过敏。
嗯，
对，它一个
谢谢国槐，
对，但是它会长虫子。
有吊死棍，就但凡传统上的那种城市绿化，很多就是觉得说这个树就是当砖块一样，就是属于说城市里的零部件，
对，
它是不会按照就是生态系统的思路去考虑它，
完全不会。嗯，
对啊，这个说到这个，我其实在准备这节目的时候翻了很多那个，就是我是想找一些什么城市园林学或者说是城市园林树木这样的书吧。然后也翻到好几版教材，有一个零几年的，还有一个一几年的，然后有林大的吧。然后发现零几年或者说再早的那些教材里，基本上就是像刚才顾老师说的，讨论第一个是什么能活，然后第二个就是说它的这个外观，包括它的树冠的这个冠幅啊，还有说它的这个形状，还有包括这些树的间距，可能考虑这些问题比较多。但是到了2010年或者最新的这几版城市园林学的书里，它就开始讨论说还是要对这个人民群众的健康有影响，然后包括说还是要考虑到生态系统，还有不要引进过多的入侵物种这样的这内容。这个20年前和现在或者说最新的这个发展趋势，在城市植物选择这块，顾老师能给介绍一下进展吗？
行，它大概经历了这么一个过程。刚才咱们说的是最初的那个阶段，就是先让它绿起来，然后呢就是让它尽量变得多样化，就不要单纯的一层死绿，对吧？北京以前有个问题叫绿而不活，森林覆盖率上去了，但是里面只有这一两种树的绿色，没有其他的植物，也没有野生动物。所以接下来他们可能就是说从景观的角度考虑呢，就是让这个色彩的层次更丰富一点，所以要引入很多所谓的彩叶植物。现在大家在北京市区能够看到的一些，但是最传统的彩叶植物就是银杏了，对吧？光银杏也不行，所以现在会还有白蜡树种的多，也是以这样的原因。白蜡树秋天黄了也挺好看的，但是白蜡树也是个过敏源，对吧？银杏也是过敏源，但银杏量没那么大。
所以就是银杏的话，就是雄花过敏，雌花臭，反正。
对对对，这也挺糟糕的啊、嗯。然后现在开始引入一些所谓的彩叶树，像什么早生栗啊、银红气啊这类的，就是秋天红的红，黄的黄，挺好看的。但这又来带来一个问题，就是这些树呢，很多都不是本土物种啊、
嗯，
像刚才说的两种，全都是美国引进的，所以
那不是本土物种有什么问题吗？
就是从景观角度考虑来说没有问题，但是现在不是要扯这个生态系统功能吗？那它一个外来种在这个本地的生态系统里本来是没有位置的啊，那么它不能给野生动物提供食物，野生动物可能也不倾向于选择它作为栖息地，所以它放那儿就是占个地方，出个颜色让大家看着好看啊，但是没有解决我们刚才说过那个所谓的绿而不活的问题啊，
就还是个零件的那种，
还是个零件。
之前特别好笑，原来在加州念过书，然后那个就是，然后当时我老板是澳洲人，然后加州长了很多桉树嘛，然后老板有一次跟我说他来加州之后看到这些桉树，一开始不认识，一个都认不出来，说我没见过这样的桉树。后来仔细一研究发现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澳洲本土的时候，桉树的树皮上面会长各种各样的附生物，包括菌啊、滴啊什么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在加州环境不一样，它没有那些东西，所以树皮长得完全不一样，它就没认出来这些东西，就干干净净的树皮就。
我以为澳洲的桉树上都会挂着树袋熊
啊，也挂树袋熊，
没有那么多树袋熊，
那也算是
对，也是一种附生物，对吧？
对，也是一种。但从
我上礼拜还在加州，然后它那个就是全是外来。就是用来做绿化的基本上都是外来种，看不到什么本地种。
加州是不是也是刚才在最开始我们说的什么风沙大干燥那种？
加州其实比北京好多了、
啊、加州比北京好吗？
好太多了，就是它地中海气候，就是冬天不会太冷、
嗯、
夏天也不会太热，
但巨晒。
晒是晒嘛，就是
但有
就是偏荒漠气候，它长不出特别多的大树来，但是它种什么东西都好活。
嗯，
北京是这样的，北京我们称之为园艺地狱。
是吧？
就冬季
细说原因，
冬季酷寒，夏季晴燥，不只是热和冷，还干，这三个东西合在一起，就很多东西都活不了。
那所以听起来是不是说，现在能把北京找成这种你去哪儿都是绿的，已经很不容易，
真是非常不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去抱怨阳虚柳絮，
戴口罩呗，
对对，戴口罩也好了。对，那个能靠阳树把北京的这个绿化面积，就是绿化百分比提到40%，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我去年阳柳絮季的时候，我算了一个数，大概就全北京市哈、啊，就把城区郊区整个行政区划里都算上，大概有1.2亿棵杨树啊，
一点
北京人每人能分五颗。对，因为有些人不信这个数，但是确实应该就是这个量级吧，
是真的很厉害。
但这两年我观感还不知道其他的听众朋友们怎么说，就是杨柳絮确实少了很多，这个具体它治理的这个过程还有说它真的有效吗，这点顾老师能给讲讲吗？
还是有的吧，城区就是刚才虽然说那个数字很夸张啊，但是把全域都算上，但是北京城区里面的成年的雌性的杨树大概就200多万棵，就是十个人摊一棵，也不少。但是如果是限定在这个范围内的话，治理杨絮就相对来说会容易一点。他们会用一些，比如说给它打那个赤霉酸，抑制它的雌花絮形成。雌花絮败育了就不会结果了嘛，不会结果就没种子
了。
对对，就是避孕药。但是这个成本很高，可能北京市每年也就5到10万。半棵树能够去给他打，但是玩意你得年年打，打了就算他有点长效，可能也就管个2-3年，不会说一直有，他自己还是会回复过来的，他不是一个永久性的，
所以只能是在重点区域或者说在非常严重的区域来做这个
对
处置。
朝阳公园比如说
说到这个刚才也说到很多城市园林或者城市生态，这顾老师能不能给大家推荐一下，就是城市里比如北京啊，或者说你去过的其他的城市里比较好的那些生态系统，像是湿地公园啊这些地方。
其实这两年就北京在这方面还挺下力气的，之前在山水自然保护中心的时候，在那儿做的最后一个工作就是组建他们的城市生物多样性恢复团队。是因为当时北大和山水一块接了北京市园林局的一个活，叫自然北京还是叫什么来着，反正就是在城市的和郊区的公园里面做生物多样性恢复的试点，希望在这些区域引入一些本土的物种。刚才咱不说了，外来的它没有生态系统功能嘛，那我们在这引入一些本土的物种，增加这个植被里面的物种多样性，同时希望这个里面能够给野生动物提供一些蜜源和食源。就是传粉昆虫它会去吃花粉和花蜜，同时给植物授粉的帮助植物繁殖，同时一些小的动物它也会吃果实和种子啊。那么有了合适的食源，然后再有足够的廊道把它们从郊区引过来的时候，这些动物就可以在城市里面生存下来，我们身边的这个它这个生态系统会显得活泛一些，对吧？我们就解决这个所谓的绿而不活的问题。这个到目前为止仍然还算是试点，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些相对比较新修建的这些公园里面，它的造景是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啊，就过去可能就是苗圃里有什么用什么，或者是这什么流行种什么，但是现在会考虑说我会种一些本土的植物在这里啊。这方面奥森其实还行吧，奥森从建园子的时候就对，然后对翠湖湿地，
对翠湖，因为这翠湖特别难约，但我推荐大家去看看，因为它特别难约，所以它里面人很少。然后进去，对，进去以后，如果你能约到的话，进去以后确实能看到那个像刚才顾老师讲的，它也有很多的那种科普的展板，然后包括说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还有一个沼泽还是湿地的，它是旁边像那个动物园看北极熊的那个，是它有一个玻璃，等于就是它把那个水面上你能看到荷叶，它把水面下面的一些情况都展示给你。我觉得这个在动物园这几年应该是挺常见的，就是让你看这动物在干嘛，但是展示植物的这个，无论是植物园公园还是其他的这种地方，确实这个比较少，可以推荐大家有时间看看。就是如果你约不到这个翠湖的话，可能像其他的奥森或者说北京还有南海子，
对，南海子也，
对，
海淀公园也，
海淀公园
也是一个试点啊。
海淀公园里面还有一个那个对轮种的，反正一些那个，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两年关注动物园比较多，就是包括关于动物园的一些争议，这我们以后想做一期这个。但是确实现在植物园里面我逛了贼多，确实是很多很多，我觉得都跟我以前了解的，像刚才顾老师讲的，以前就是有啥种啥呗，好看种啥会造个风车的景，反正现在确实都是一个是让你感觉很舒服，其次就是有很多那种像顾老师和他的同事们还有其他这个行业里的从业人员做了一些这个科普的展板，可以让大家无论是带娃呀还是自己，我觉得都很不错。
对，湿地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容易展示的环境啊，就是比较开阔嘛，那个树林子就是彼此遮挡，你也看不清楚里头有啥。但是一个湿地，你就可以看到，尤其是像这种现在有这种剖面展示的，那你从水面到水下，对吧？然后从这个植物、停水植物、沉水植物，然后鱼啊什么这些底栖生物，还有鸟类什么，在一个视野里面都能看到，然后特别容易去理解它们之间的关系。所以这几年我觉得做的比较好的这类的这种所谓生态系统展示都是湿地啊，森林就非常难做出来。放了个牌子在那里说这上面有什么鸟，根本看不见。
鸟呢？ 我们最开始说了这个植物，这树砍不掉解决不了，然后我们又说了过敏也解决不了，但是呢我们又讨论了说，虽然我们不能把它砍了，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能够让这个城市的植物和园林植物，无论是说让它的生态环境更好，还是说让像是给柳树打针治理柳絮的方法也好，还有办法。那其实过敏这块我觉得也是有一些办法，这个我们也想 callback 一下我们的第一集，虽然我们一共才三集，但我们已经可以跟第一集 callback 了，就是过敏这个事儿，它是不是也需要一种社会的支援呢？现在大家都知道过敏，但是现在其实我在小红书上也老看到有人说什么啊，你怎么过敏，你就是什么，我就要硬给你碗里放这个，然后就是嗝屁了都有。然后但是我看到那书里说，在二十世纪初大家刚开始发现这个过敏的事儿的时候，医生也会觉得说你这装的吧，怎么可能这么严重呢，
矫情嘛，就是
对，就矫情嘛，对吧。那这个过敏这个事儿，它是不是也适用于梵高你第一集提出的这个疾病的社会化支援的这种理论呢？
对，我觉得也是，因为就是包括就是大家都要重视嘛，就像以前花粉，反正确实其实也有花粉的严重，其实可能也有十几二十年了。像过去传统上的园林，他们就可能就不会太在乎这些东西，他们也不是说不在乎人的健康，就是他对于健康就没想到这个事情。像早年那种最早那些园林，他们觉得我们种树是有助于行人健康的，为什么有助于行人健康呢？能够降低底下的环境温度，那对人健康确实是好，但是他就只能想到这一点，而想不到说还有过敏这个因素。但一旦社会大家都知道了说啊，过敏是个很重要的事情，那自然就是园林的还有相关的所有的讨论也好，这些实践也好，自然就会往这个方向偏，那么大家的社会讨论和资源慢慢的都会把这个问题帮上忙。你说到最后完全解决，那可能就本身问题也难到不了那个程度，但是整体来说我们还是在有进步的，就是说我们还是考虑的，就不管是国内也好国外也好，大家都越来越开始关注这些问题，都在努力的想办法，说不定将来能想到什么比现在更加高效的办法，那是有可能的。
所以过敏的朋友们，你们的呼吁是有效的。
对，就
是
鼓掌鼓掌。
是的，他们今年园林部门也开始在推这个树种替代的事儿，就是分期分批，杨树就是把雌的砍了，然后在那个区域用雄的来替代，就这些还是会做的，只是短期内不会有成效，那可能要等个二三十年的时间，
等个二三十年、三五十年可能，但反正还是能慢慢好的。
好的，请大家继续努力。
对，当年纽约曾经有过一个树引发的争议特别大，就是也是属于这种长期性的，那个树的英文名字特别好听，叫天堂树，叫 Tree of Heaven， 但是中文名字呢，大家都很熟悉，叫臭椿。
啊，
对，
什么？
对，臭椿就是当时是那种，就是也是是十九世纪中期的时候，也是美国人刚开始觉得说我们这个城市太脏。需要高架行道树，而那个时候特别流行从其他地方引进，然后很多人非常迷恋说亚洲对于他们来说是新发现的树嘛，然后就找到了这么个臭椿，然后大家觉得说这个树特别好，
太想不开了，
对，就是咱们现在就觉得他想不开，但当时他们就觉得特别好，然后就一下种了一大堆，种完了之后发现首先它臭，不大臭，而且它挥发油，它就是有那种刺激性嘛，就是有一些那种，然后也很麻烦，但是与此同时也有人支持说因为种别的树活不了啊，它就是特别皮实特别耐，而且它其实在中国的话你说招臭种，在美国的话它还抗当时的流行的齿货嘛，就是因为外来树种它还比较正好能抗那种本土的，
对对对，虫子还不认识，
对，虫子不认识，所以就是这么等于是双方这么吵了大概什么五十年，一开始负责
吵了五十年，
就是负责引进臭椿的那个人后来成了臭椿的最大黑子，从极粉转到极黑，但是知道他死了之后也没解决这个问题，甚至到很后来到二战时期还有人写了一本小说，就等于是赞美这个树能够在纽约这么恶劣的环境里活下来的，但总之就是现在纽约街上，就是说他们现在已经不种新的了，但街上还有活着下来的树，就等于说确实说这个问题花了这150年也算快解决了，但总之他就是花了这么多年吧，
对对对，所以大家就照这个时间尺度去预期这个
150年之后如果不过敏了记得烧给我，是
对对对对对，烧点那个原版花粉给你
好的好的，所以今天我们从不行讨论到了行，又从行讨论到了也不是现在行，反正总的来说就是花粉过敏这个事儿，大家无论是你的呼吁还是说组织社群去网上科普，我觉得这个从结果上来看它一定是有用的，但或许没有那么有用，当然也完全不建议大家去掐掐花去，因为这个看起来是真没用，或者说
是真没
掐不过来，
对，
真的掐不过来，
掐不过来， 但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关注一些关于植物相关的故事吧。我之所以说故事是因为无论说我自己在做选题的时候，还是说之前的一些从业经验，可能感觉是在生态或者说在野生生态里，大家关注动物的话题比较多，包括你无论在热搜上还是说其他的这个媒介上，你可能看到动物啊，无论是熊猫啊还是猫啊，这个那个都比较多。但过敏应该是近一段时间来很少见的，大家都在就是关注植物或者关注植物背后的一些故事的这么一个契机，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也是挺值得一说的。所以在结尾也想请从事多年植物学科普的顾老师能够跟听众聊一聊，就是除了像过敏这样的事儿，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还可以关注哪些跟植物相关的话题，或者说哪些很有意思的你推荐大家可以看一看的方向。
就是和吃相关的是最推荐大家去了解的啊，因为我们吃很多植物，蔬菜啊、水果啊什么这些玩意儿，多样性很丰富。然后你去深究一下，其实很多能吃的植物背后都有很好玩的故事。然后你也可以尝试自己种一种，看它是怎么长起来的。
你体验一下北京园艺地狱是吧？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这个特别推荐。对，就是我觉得在北京人可以给自己减少一点心理内耗，就是我种不好植物不是我自己的原因。对，就是个地儿不行。
好的好的，这个地儿不行。
总而言之，咱们今天就聊了这个城市树种和植物过敏的这个问题。虽然这些问题我们一开始想说讲明白，然后讲明白的结果是发现这些问题好像眼下都不能解决，但是怎么说呢，就是慢慢努力吧。就是这种长期性的和树相关的东西本身是长期性的，而我们生活的这个环境，就不管在过敏的这个流行是什么，它肯定跟现代生活的这个环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而这个环境本身的改变，不管是它自己的改变还是我们主动去推着它改变，也都是长期性的东西，所以只能是说没办法立刻解决。希望大家反正听了这期咱们聊的话题之后，也能对这个相关的议题就感兴趣，多了解多参与，那么也许将来说咱们这一辈子就算见不到，也能帮助咱子孙后代的那一辈能够改善一些吧。所以就是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啊，好像社会的发展我们会把它想象成那种无法避免的自然规律，但实际上呢，社会怎么发展不还都是里面的人做的，就是其实是我们是能够掌控它的发展方向的，我们其实是有这个力量去推动它的，就关键是咱们得想办法关注，得了解，得去说它这个事情。所以嗯，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前人砍树，后人不流鼻涕。
好的，那么感谢收听这期自然选择，感谢顾老师，感谢园林部门辛勤劳动的朋友，还有所有为这件大家过敏这个大事儿所努力过的网友和听众们，谢谢。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